几个月前，一个叫做王哥的墨西哥华人因为贩毒在古巴被捕，随后被遣返回了墨西哥。10月24号，墨西哥当局又把王哥引渡给了美国，随后美国检察官对他提出了极其严重的指控，说他是全球毒品交易中的重要人物，为臭名昭著的墨西哥各大贩毒集团提供制毒技术和洗钱，涉案的金额高达几亿美元。这个消息瞬间就引爆了舆论。新闻出来之后，马上有北大的校友发帖爆料，说这个王哥其实是北大外语学院西语系毕业的张志栋。这个猛料一经爆出，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普通人的认知中，北大这种中国顶级学府的毕业生，那都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啊，怎么可能和毒枭沾上关系呢？这么匪夷所思的故事到底有什么内幕呢？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国内有大量的美剧爱好者，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于美剧的追捧都是从几部经典的剧集开始的，比如《老友记》《生活大爆炸》《越狱》等等。其中最经典的，也是每一个美剧推荐榜单都是一定名列前茅的，那就是《绝命毒师》。你要说你没看过，那都不好意思讨论美剧。《绝命毒师》这个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主角在人设和经历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个高中的化学老师，收入有限，生活也极为窘迫，因为查出得了癌症，为了妻儿着想，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给家里人弄点钱，有个保障，最终利用自己的化学天赋走上了制毒贩毒的道路，还误打误撞成为一代毒枭。我们都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万万没有想到，来源于生活是一定的，但是高于生活那倒未必。这现实中还有比绝命毒师更神奇的。张志栋的人生不仅是完美的复刻了绝命毒师的剧情，而且还大大的突破了好莱坞编剧的想象，玩出了新高度。那么张志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是怎么从一个北大的才子跨界成为大毒枭的呢？目前的新闻对于张志栋的人生没有多少报道，很多国外的媒体根据拼音还把他的中文名字给写错了，误写为张志东。但是这也挡不住吃瓜群众的热情，在张志栋被抓的新闻出来之后，立马有他的高中和大学同学认出了他，陆续在网上开始了爆料。其中一位在 X 平台上叫做 Brian Foster 的网友，他在10月28号在自己的 X 平台上爆料，刚上 X 傻眼了，这不是我的高中同学吗？上下铺住了3年，发消息给其他同学，他说你怎么才知道？我看到这个帖子之后也感觉到很有意思，随后我就亲自联系了这位爆料的网友，和他聊了很久。他和张志栋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而且高中时代都是住校的，是同一个宿舍的上下铺兄弟，非常了解彼此，有很多难得的一手信息。我下面所说的内容就是来自这位网友的爆料。张志栋1988年出生在北京，他为人非常聪明，学习对于他来说就像玩儿一样，不怎么努力也能甩开别人一大截，但老天爷很残酷，给了他一个远超常人的天才大脑，同时呢，也给了他一个极其困难的家境。他的父母是国企的下岗职工，一家人挤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一个几十平米的老房子里面，过得非常拮据，而且他父母后来还离婚了，所以根本不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这个网友还给我说了一个很小的细节啊，当年北京的孩子多少都会上一两个兴趣班，但是张志栋从来没有上过任何的兴趣班，因为家里没钱。这样的家庭也让张志栋从小就特别独立，所以他习惯了什么事儿都自己解决，从来不跟父母或者是其他人商量，在同学的眼里面啊，他就是个妥妥的六边形战士啊。2003年，张志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北大附中，是学校试验班里面的尖子生。北大附中我想就不用多介绍了，在名校云集的北京海淀区，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清华附中、首都师范大学附中 等等六所学校，合称海淀六强。他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直接去清华北大这种名校，稍微差一点的也可能直接就出国了。这种名校的门槛非常高，本身就是学霸云集，能在这种地方也成为尖子，那可想而知很不得了。张自栋2006年高考，他原本报的是人大金融系，他为什么不报北大清华呢？这里我就要补充一下，在2006年那个时候，国内的金融市场正是方兴未艾的大牛市，股市火得一塌糊涂，各种基金也是强势崛起，金融人才非常抢手，所以当时各个大学最热门的专业就是金融，而人大的金融系是全中国最牛的，所以张自栋这才瞄准了人大的金融系。但是一个人太优秀了，他就会有幸福的烦恼。张自栋的高中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的数学居然在高考中拿了满分150分，而他的总分也非常高，超过了700分。这种逆天的成绩，报哪个大学报任何一个专业都没有任何问题，被人大的金融系录取那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是命运就在这里和张自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高考结束后的录取环节，张自栋就突然接到了北大招生办的电话，告诉他北大准备截胡。张自栋都没有报考北大，北大为什么能截胡他呢？因为北大清华这种顶级学府啊，他在高考之后有点招的特权，也就是他们可以直接录取某些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优异学生，叫做点招。张自栋作为一个文科生，这数学考了满分，总分又超过了700，实在是太优秀了，所以他虽然没有报考北大，北大依然想要他。张自栋原本一心想去的是人大的金融系，所以对于北大抛来的橄榄枝啊，还不怎么感兴趣，第一时间并没有同意。北大为了打动他，就给他承诺说，你只要愿意来北大，专业你可以随便选。哎，张自栋这下才被打动了，但是呢，他并没有选择北大的金融专业，而是突发奇想，选了一个当时也非常热门，录取线也很高的外语小语种，西班牙语。他这个选择其实和他选人大金融系一样啊，是从就业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北大的金融系它并不是北大最热门的专业，当时北大最热门的就是外语学院的各个小语种。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中国大家学的第一外语都是英语，英语的人才太多了，根本就显不出优势，反而是一些小语种，比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之类的，因为学的人少，所以反而非常吃香。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贸行业是狂飙突进，所以当时学习小语种也是极其热门的，很不容易考上，很多学校小语种的录取线都不低。所以张自栋本着我要选就选最热门的想法，就选择了北大的西语系。人生就是充满了意外啊！张自栋如果当时拒绝北大，坚持要去学金融，说不定今天中国就多了一个明星基金经理或者天使投资人，而鬼使神差的选择了西班牙语。这就在冥冥之中让他的人生走向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根据网友 Brian Foster 的说法，他和张自栋作为同宿舍的上下铺，当年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他其实也是梦想要去学小语种的，以便将来找一个好工作。但是很遗憾，这个 Brian Foster 他没有考上，所以啊，他当时还祝福张自栋说，哥们儿，你把我的梦想给实现了。但是世事难料，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张自栋被人人羡慕的北大小语种给录取了，对他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去了北大之后才发现，这个西班牙语的专业啊，他根本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当年报考的就是公安大学的计算机系，从学校到专业都是我父亲强行给我填的志愿，当年因为计算机也是非常热门的专业，但我自己是非常不感冒的，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文科，特别是历史，所以整个大学期间啊，我自己也是学得非常不开心，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痛苦。张自栋呢也是这样的啊，他为了就业的考虑选择了西班牙语，但是进入大学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提不起兴趣， 所以张自栋在专业的学习上步履维艰，甚至陷入了严重的厌学情绪中，根本无法正常完成学分，以至于到了大二，也就是2007年的时候，他这个曾经的学霸甚至到了要中途休学的地步了。休学一年是张自栋自己给学校提出来的，他为了散心，也为了证明一下自己的专业能力，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去墨西哥逛一圈。大家知道，墨西哥作为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它的官方语言就是西班牙语，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语国家。张自栋是西班牙语专业的，去墨西哥也算是非常对口了。这趟墨西哥的游历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张自栋的人生。墨西哥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挨着美国，而且有自由贸易区的便利，所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很多的中国公司前往墨西哥开展业务淘金，各行各业都有。这些公司在墨西哥搞业务，最需要的就是懂西班牙语的人才。所以张自栋去墨西哥玩的时候，他提前联系了一家在墨西哥搞铁矿开发的公司，说自己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可以充当翻译。北大这个名头对于中国公司来说那是无法拒绝的，何况专业还这么对口。所以张自栋去墨西哥游历的整整一年，其实就是在这个铁矿公司里面当翻译。这次打短工也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从墨西哥回来以后，张自栋结束了休学继续念书，但是因为他在学习上磕磕绊绊，没有和同学一起毕业，而是延期毕业。什么叫延期毕业？就是延迟获得毕业资格或者是学位证书。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没有修满学分，或者没有通过一些必修的课程，所以呢，你必须是完成学分之后才能毕业。延迟毕业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你考研究生还是参加工作，都会比别人晚，而且档案上也不一定好看，个人的前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了。但是这个难不倒张自栋，因为他之前已经去过墨西哥的中国铁矿公司实习，人家对他的专业能力还是非常认可的。所以在2011年他拿到毕业证之后，张自栋并没有找其他工作，他直接就去了墨西哥再续前缘，从此呢开始了在墨西哥的传奇旅程。张自栋虽然在大学的阶段学得非常煎熬，但是啊，他毕竟是个高智商的天才，在专业能力上还是过得去的。不仅西班牙语非常流利，而且他还有一个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因为他从小特别独立，他天生就是一个社牛，很擅长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是所谓的自来熟。张自栋到墨西哥后，一直从事铁矿石的出口贸易，积累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经验和人脉。优秀的人啊，那肯定是不甘心一直打工的，所以张自栋从最初的翻译起步，摸清楚门道之后，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矿业公司来操盘。根据公开的墨西哥公司的登记资料显示，2013年张自栋在墨西哥西北部靠近美国的索洛拉州成立了自己的矿业公司，专门做铁矿石的出口，贸易的对象就是中国。因为作为基建狂魔的中国，从2009年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国内的铁矿石超过 80% 是进口的。2024年啊，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再破纪录，达到了惊人的 12.4 亿吨，绝对是世界各大铁矿的最大买主。所以张自栋的铁矿石生意可以说正好赶在了风口上，一起步就是大牛市，很快就完成了人生第一桶金的积累。2014年的前后，已经发达了的张自栋曾经为北大的西语系一次性捐款1000万人民币，因此呢也获得了北大杰出校友的荣誉。大家知道，在墨西哥这个国家素来以毒品集团和系统性的腐败之名，黑道比白道更为强大，各种贩毒集团几乎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墨西哥做生意，想要绕开无孔不入的毒品黑帮，那是不可能的。而张自栋搞矿产，那自然少不了要和各种地头蛇打交道，没有他们的保护，你一个外国人想在本地淘金，那怎么可能呢？而张自栋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善于社交，而且语言又不是问题，所以很自然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和各种黑帮大佬 攀上了关系。但是如果仅仅是止步于此，张之洞还算是一个正常的商人，不可能出什么事儿。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张之洞常年和毒品黑帮地头蛇打交道，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业务的交集。大家看纪录片和美剧应该知道，从上个世纪80年代墨西哥贩毒集团崛起以来，大量的毒品交易啊都是通过美元现金进行的。因为毒品交易的金额巨大又见不得光，走银行的话那肯定是死路一条，一查一个准儿，钱还没到手可能就被冻结了。所以虽然现金交易非常不方便，但是你不得不用。而现金交易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弊病，就是很难洗白。一个正常人或者是正常的公司，平时的大额交易呢都是走银行的，你突然拿着巨额的现金，那自然是很容易被怀疑的。所以毒枭们要把贩毒赚来的钱变成合法的财产，那就要洗钱，就是把违法的脏钱变成合法的收入。洗钱有很多手段，比如开一堆空壳的皮包公司，互相对倒一些商品，伪装成合法的贸易，虚假的盈利就可以洗白成合法的了。再比如买卖艺术品、买卖房产等等，从左手倒到右手产生的这个虚假利润也可以变成合法。而比特币这种东西产生之后，洗钱可以说又提高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境界。比特币作为虚拟货币，它无法溯源，又是去中心化的交易，你根本没法追踪，所以就成了近年来洗钱的首选。大家也看到了，前几天美国起诉柬埔寨太子集团的陈志，他是福建人，做电诈杀猪盘起家的，他把所有的违法收入都换成了比特币，总共有 12.7 万枚，总价值高达150亿美元，现在全给美国没收了。洗钱的路子虽然很多，但是这毒枭们毕竟主业是制毒贩毒，他搞这个不专业，需要有人配合。而这个时候张之洞出现了。张之洞做铁矿石出口生意，在墨西哥和中国都注册了合法的公司，那是天天需要外贸走账的。他如果在账目的流水中顺便给毒枭洗一洗钱，那其实是举手之劳，而且按照潜规则他还可以按比例提成好处费。这种不劳而获的意外之财很难让人不动心。所以从2016年开始，把持不住的张之洞就掺和进了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洗钱网络，一步一步的迈进了黑道的大坑。更要命的是，在2020年因为业务关系，张之洞认识了当地一个大毒枭的千金小姐，而且很快就捕获了对方的芳心，步入婚姻，不仅获得了墨西哥公民身份，而且和贩毒集团直接成了一家人。这下就真的没办法回头了，张之洞的命运也彻底开始了大转变。帮助洗钱其实还不是张之洞的主要收入，和贩毒集团深度接触之后，张之洞发现毒品这个产业链中还有更赚钱的环节，原料。大家知道毒品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毒品的暴利，毒枭们也在不断的开发新产品。上个世纪毒品兴起的时候，最早是自然产出的鸦片、骨科液、大麻之类的，慢慢的就走向了化学提纯，有了海洛因、可卡因，再后来麻黄碱出现之后，又产生了完全是化学合成的冰毒摇头丸。而现在阿片类的药物，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芬太尼兴起，新的毒品就更多了。但是你要制毒，你首先得有原料。阿片类的药物它都是化学合成的，需要用到很多医疗上的麻醉类的原材料，而这些原料基本都是重点管控的，一般人和企业是根本搞不到的。所以对于毒枭们来说，最紧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怎么搞到原材料，因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出口医药的原料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第二，你怎么合成，因为化学合成它也是一个技术活，而且还要提纯，这是有技术的门槛的。而张之洞在这个方面正好弥补了墨西哥毒枭们的短板。张之洞常年做铁矿石的贸易，在中国和墨西哥都有成熟的贸易供应链，本质上做其他商品的贸易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张之洞就成立了很多医药类的公司，从中国进口芬太尼的原料。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下，芬太尼是上个世纪60年代作为药品被发明的，在医药上它的应用非常广泛，最大的用途就是麻醉镇静，只要做手术 你用到的麻醉剂肯定是离不开它的。大家平时用的很多止痛药、止痛贴里面也含有芬太尼，所以呢，它在医药领域的贸易是合法的，你是没有办法完全禁止的。而中国的医药产业在最近十几年迅速崛起，已经成为全世界医药原料供应的重要来源，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芬太尼。张自栋作为一个中国人，又在墨西哥混，两边的情况他都熟，两边的渠道他都有，所以他来搞芬太尼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当时在墨西哥搞芬太尼生意的中国人可不止张自栋一个人啊。早在2005年出生于中国上海的商人叶真理，他已经发现了这条财路了。他在墨西哥成立了多个制药公司，从中国进口医药用的麻黄碱，以感冒药的名义运进墨西哥，再由贩毒集团合成为冰毒。2007年他被抓的时候，墨西哥警方从他的家里面一次性的就收出了 2.05 亿美元的现金啊，创造了史上缴获赃款之最。叶真理的故事呢也非常传奇，我这里就不多说了，以后咱们可以单独说。叶真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墨西哥成为毒贩的教父，墨西哥的华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自栋在墨西哥混，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投身制毒行业是不是受了叶真理的影响呢？我觉得多少是有一点的，毕竟啊，这个行业来钱太快了，有几个做正经生意的有能力在家里放两亿美元的现金呢？从2016年开始，张自栋就跟叶真理一样，先后在中国、墨西哥、日本、欧洲、南美等等地方成立了各种名目的医药公司，以购买药品原材料的名义从中国的化工企业直接进口芬太尼的原料，然后通过自己的贸易链条各种腾挪，最终运到墨西哥的毒贩手里面。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那墨西哥对于这些敏感的原材料难道就不查一查吗？众所周知，墨西哥的官僚系统绝对称得上全世界最腐败的之一，不管是军队、警察、法官还是海关，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打不通的，甚至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一伙的，否则制毒贩毒也不可能成为墨西哥这么多年的文化标签啊。张自栋这种社牛买通关系那是小菜一碟啊，所以他的货物到达墨西哥全部都是免检通关。不仅如此，他为了绑定毒贩，建立起长期的供货关系，这个聪明人呢还自学了芬太尼合成毒品的各种技术。张自栋用这些方法培训了很多技师，再让这些技师去指导墨西哥的那些毒贩制毒。张自栋的制毒方法非常先进，远超传统。根据报道，他的芬太尼的生产成本每公斤只要3000美元，远远低于同行，所以卖出去后的利润轻轻松松一翻就是几十倍，这也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所以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慢慢都找上门来，要求他供货还有提供技术，甚至很多帮派是敌对的，但是通通离不开他。除了干原材料进口和培训制毒之外，张自栋还通过自己的各个贸易公司负责为毒枭们洗钱。他先后用150多个空壳公司、170多个账户来洗钱，通过虚假的贸易往来，买卖房地产、买卖虚拟货币，直接洗白。其中在美国的洛杉矶和亚特兰大他都有分公司参与，这也成为后来美国要抓他的直接理由。通过这一条龙的服务，张自栋在短短的几年就建立起了自己的芬太尼帝国，每年至少能赚 1.5 亿美元。当然啊，张自栋做这些事儿，他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名，他和所有的毒枭一样，在道上也有自己的外号，王哥。这个名号随着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就引起了美国执法部门的注意。俗话说，夜路走多了，迟早是要见鬼的。其实在张自栋刚刚开始芬太尼生意不久，他就被美国亚特兰大的警方给盯上了。当时亚特兰大的一些墨西哥毒贩经常用不同的账户在美国存现金，随后这些现金又被转移到张自栋在亚特兰大的空壳公司，这是典型的黑帮洗钱的手段。亚特兰大的警方顺藤摸瓜，第一次知道了道上王哥的存在，最终又通过这个名号追查到了张自栋。当时张自栋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美国盯上了，所以警惕性并不高。2017年他去加拿大的时候， 美国人就动用引渡条款，通知加拿大的警方去抓他。结果在机场，加拿大的两波警察搞了一个乌龙，明明他们都已经拦住了张之洞，但是因为是来自两个互不同属的机构，导致加拿大警方在当场内讧扯皮，最后张之洞有惊无险的逃脱了。到了2021年，张之洞派到美国的一个手下在洗钱的过程中被美国警方抓了，这个手下呢也很快把张之洞的事儿全部交代了。美国警方迅速发出国际通缉令，要求墨西哥抓人，但是墨西哥的警察那可是和毒枭是一家人啊，拖着就是不办。被磨得没有脾气的美国人知道这其中水很深，所以他们干脆绕过墨西哥的警方。在2024年10月，墨西哥第一个女总统克劳迪亚当选之后，美国人通过外交渠道直接把电话打给了这个新总统克劳迪亚，要求他抓捕张之洞。在新总统上任，他也需要卖美国一个面子，所以这个女总统上台没几天就一声令下，直接出动安全部队把张之洞给抓了，准备引渡到美国。但是这个可拦不倒张之洞啊，作为一个在墨西哥混黑道的，那自然早就是入乡随俗，有了自己的保护伞了。他和所有的毒枭一样啊，通过金钱开路，在黑白两道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只不过是还没有达到总统这个层级而已。所以张之洞进监狱之后再次发挥超能力，买通关系成功越狱。这次越狱简直就跟电影一样非常神奇。他本来是关在一个墨西哥最高戒备的监狱里面，但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被张之洞买通的一个法官在深夜里面开庭，把他的状态从收押改为居家软禁，也就是从监狱里面转移到有警察看守的普通住宅，改善监禁环境。这套住宅显然不是随便挑选的，因为它正好位于和张之洞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贩毒集团的地盘，所以张之洞还没待上几天，就已经有人从房子的隔壁挖了一条长达50米的地道，直接通到张之洞的卧室。张之洞就是通过这条地道轻松越狱。这个桥段跟另外一个大毒枭赫赫有名的矮子古斯曼在2014年挖地道越狱一模一样，可见墨西哥的政法系统啊，真的是烂透了。这几十年来基本上从上到下都被毒枭渗透得体无完肤。越狱之后，张之洞在今年的7月11号乘坐一架私人飞机从墨西哥直奔古巴，然后准备从古巴逃往俄罗斯。古巴因为历史原因啊，有一条直飞俄罗斯的航线。为啥他要选择古巴和俄罗斯呢？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敌国，不存在出意外之后被引渡到美国的危险。那么张之洞为啥不选择直接待在古巴，而是一定要去俄罗斯呢？因为古巴虽然和美国的关系很差，但是这几年呢有改善的迹象，双方也在不断的谈，所以一旦被抓，这个张之洞有可能会成为古巴和美国之间外交谈判的筹码。所以张之洞把逃亡的目的地最终选择在了和美国以及西方关系都非常糟糕的俄罗斯。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张之洞还是小看了俄罗斯啊，偏偏他就在阴沟里翻了船。张之洞出逃时候使用的是假护照，就是这本假护照在俄罗斯的海关被查出了问题。俄罗斯的海关其实并不知道他就是大毒枭，但是依然以身份存疑为理由把张之洞又给遣返回了古巴。等他回到古巴，因为是被遣返，所以古巴又查了一下他的证件，也发现有问题，直接把他给扣了，关进监狱审讯了好几个月。最终知道了张之洞真实身份的古巴，为了甩掉这个烫手山芋，又把张之洞遣返回了墨西哥，还提前通知了墨西哥的官方。这下就完了。2025年10月24号下午，张之洞刚刚回到墨西哥，就在机场被墨西哥的安全部长亲自带队抓捕，而且这次是总统直接下令，也不用进监狱了，就在机场和美国人交接，直接引渡美国。目前张之洞已经被押回了美国，即将在美国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被提起诉讼。美国政府对他的指控多达23项，其中8项是和制毒贩毒有关，另外15项是洗钱和其他金融犯罪。毫不夸张地说，以张之洞涉及的毒品数量和洗钱额度，那都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些罪名哪怕只有几条坐实， 那么基本上这一辈子是出不来了。说实话，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自己非常感慨，从顶尖的北大天才到墨西哥的毒枭，这个人生的转变实在是太突兀了，让人很难想象也很难相信。为了了解张之洞的成长背景啊，我专门和他的发小通过电话聊天聊了很久，他的发小也给我说了很多细节，让我更加的惋惜了。这位发小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 Brian Foster， 他对张之洞的评价非常高，用了一个词啊，说他是年轻时候的马斯克。张之洞这个人啊，身材不高，不到1.7米，相貌平平，但是智商从小就远超常人，而且逻辑思维和执行力非常的强，非常有主见，就是那种别人才想到一步，他已经想到十步之外的天才，智大财也大。所以如果他当年没有选择去北大学西班牙语，而是去人大学金融，那么今天他肯定是天天待在新浪财经版的大佬级人物了，甚至都有可能和马云这些大佬坐在一起指点江山了。但是因为他自己出身很低微，那种穷人家的孩子必须自力更生出人头地的欲望太强烈了，所以他是那种绝对不会甘于平凡或者是按部就班的人。他为了成功完全可以不考虑路径和成本，不管怎样我就是一定要成功。所以即便他踏踏实实的做铁矿生意也能致富，但是他是不会选择这样的路径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这样的性格特点才是他最终走上毒枭之路的关键。因为这条路不仅来钱快，而且可能让他更有超越同辈的成就感。其实这样令人叹息的天才不仅只是一个张之洞，台湾今年也出现了一个毕业于台湾最高学府台大数学系的天才林瑞祥。他非常年轻啊，2023年才毕业的，毕业后专门从事当下最热门的区块链开发，以网络犯罪分析师的身份培训警察打击网络犯罪。但就是这么一个打击犯罪的正面人物，他居然利用自己的特长暗地里从事网络洗钱。林瑞祥早在2020年10月就悄悄开设了一个暗网毒品交易网站 Incognito Market， 他用自己擅长的区块链技术设计了交易系统，匿名交易，让全球各地的毒贩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匿名进行毒品交易。而林瑞祥作为庄家，每笔交易可以抽 5% 的佣金，几年的时间他的获利超过500万美元。2024年他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盯上，当年的5月在纽约被捕，跟张之洞一样被控了多项重罪，现在呢还没有最后的宣判，一旦被定罪那估计也是要吃一辈子的牢饭。所以一个天才选对方向可能成就惊人，造福四方，可当他选错了方向同样能够翻天覆地，贻害无穷。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可能也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的悲剧。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次见。
Mientras tanto, ayer el gobierno mexicano entregó a Estados Unidos a Xi Dongchang, mejor conocido como el Brother Wang, acusado de ser el capo chino del fentanilo. El 11 de julio escapó de la prisión domiciliaria en México, pero solo estuvo 20 días prófugo. Omar García Harfuch, el secretario de Seguridad Federal, reveló que lo detuvieron el 31 de julio en Cuba, aunque su captura se dio a conocer el miércoles. De acuerdo con Harfuch, el Brother Wang es responsable del tráfico internacional de droga, de lavado de dinero y alianzas con grupos criminales con presencia en América, Europa y Asia.